去叫醒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0月3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所传讲的信息 Go Wak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03。现在让我们保持站立片刻来做个祷告。我想说今晚能来到格兰特神召会与你们可爱的牧师在讲台上相见，又有这么美好的交通，那对我来说真是极大的荣幸。我站在后面欣赏着那些歌，听这些的女孩子们唱那些优美的赞美诗，那没有比聚在一起服侍神更好的事了，对吗？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片刻，对我们来这里所敬拜的这位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是一群荣幸的人，能活着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来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敬拜你，那为你对我们所做的将荣耀和赞美归给你。我们确实承认自己的不配，不配得着这些，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那光正在变得暗淡。今天我们需要先知的兴起，就像在撒母耳的日子里，当时以利开始暗淡，神殿里的光正在熄灭，接着神就起身出场了。主，我们祈求你今晚在我们中间兴起并出场，显明你自己活着，是众先知中的伟大先知，永生神的儿子。圣经教导我们说，神既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祈求你今晚在我们中间显现，并借着那伟大的工作和彰显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父，我求你祝福这群人，他的牧师，这个可爱好客好心的人，以及所有的理事执事，那以及这里的社区，那愿来成为一段美好的团契时光。相信我们会欢欢喜喜的离开，并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能再次回到教会确实感觉很好。我去度了几天假，进行了一次打猎的旅行，现在回来了，又回到了讲台上，我自己感觉真的是相当的好。那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你们牧师马克弟兄的邀请，那要我来这里，那但你知道恰好有很多的电话，有很多的地方要去，使得我没有机会能成行。那明天我必须去凤凰城，在接下来我们要动身去纽约，那去刚建好的新礼堂那里，那我们会在那里度过头几天，那跟阿恩维克弟兄和赞助的教会在那里。那我相信你们的牧师认识维克弟兄，不是阿恩维克的，抱歉，我相信可能是约翰弟兄。那还有磐石教会，大磐石教会的牧师是纽约市最大的五旬节教会。那然后我们要从那里回到路易斯安那的史里夫波特，在那跟杰克莫尔弟兄举行一场的大会。我们每年的感恩节都去那里，那三年前的感恩节我在那里开始了一场聚会，对不起，是主开始的。那从那时起复兴就从未止息过，人们不断的进来得救，被圣灵充满，从那时起一直都有，那复兴一直持续。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待五天，那然后回到凤凰城，19号从那里的拉玛达旅馆开始。我相信聚会是19日、20日、21、22、23。那通常在基督徒生日团契大会之前，我会从一间教会到另一间教会，但是那这么做有点麻烦，那里从第一间教会开始了，然后下一间教会有点小，人们就无法挤进去了。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能租到拉玛达旅馆，那里容纳3-4千人， 就可以把所有的教会都聚集起来，来一起在全福音十二大会之前举行连续四个晚上的聚会。那我想我会在那里讲两个晚上，那罗伯斯弟兄和一些优秀的讲员那会在那场聚会上讲道，那然后从那里去维塞利亚，然后我们会在美国一直待到三月份，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欧洲之旅，那直到六月份，并在那里举行世界性的大会。那接着在回来的途中，我还要在费城讲五个晚上的聚会，那参加全福音商人国际大会，然后从那里去南非的德班，从9月2日开始直到6日，然后去约翰内斯堡，再到肯尼亚的内罗毕，那一路下来。那因此，那当我宣布这个行程时，那实际上是在恳求你们的祷告，因为我找到了这么一大群真诚有感情的聚在一起的基督徒，在基督信仰的人为我祷告，这就是我的力量。那我的确那恳求你们的祷告，那如果可以那请为我祷告。那今晚我们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因为这是星期日的晚上，那星期你们要去工作，但我实在太谈论住了，那我努力尽可能快的讲完。那我相信我儿子比利说他分发了祷告卡要为病人祷告，那如果主是那样带领的，那我们就为病人祷告。那在为病人祷告的事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病人祷告。那若有医治，那必须是从神而来的。那在我们传讲时要思想这些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格格他买熟了这些东西时，你医治所需要的一切潜能都已经在里面了。那对凡愿意的，他们都是敞开的，都能得到神的医治。那要使得运行，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的信心。想想那电流在电线里，但你必须按下按钮，瞧，你必须按下按钮，你要借着信心按下按钮，相信它那必会通电。那只要所有的电线连接正确，电线里也有电流，那么当你按下按钮时，事情就会发生。那借着救而来的神的医治，那或基督受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属性也是这样的。那在格格他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按下按钮，那电流通过，灯就亮了，瞧，就这么简单。那我们这些为病人祷告的人，许多时候人们会给我们贴上神医的标签，但其实真的没有神医这回事。那因为基督才是医治者，那在我们人的当中并没有神圣的救主这种东西，那基督才是那位救主。想一想，每个已经得救或将要得救的人都已经在格格他得救了，那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得了医治。那唯一要做的就是传讲之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讲这福音，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在会众中我们总是发现三种人，那就是真信徒、表面信徒，那还有非信徒，那他们都混杂在了一起。耶稣的日子里就有他们，现在我们也有，但真信徒不会试图去寻找某个了不起的知识的演讲或者某个穿着华丽的人，那或某个讲台上的大师，而是带着简单的信心。那基督是如此的简易，以至于聪明人都从他的头顶上越过去了，他们从未找到过他。然而他就像你的右手一样简单。那你知道有一次耶稣为此而感谢神，说他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瞧，今天我们的教会出现了太多好莱坞式的表演，而取代了普通简易的福音，那变成了那盛装游行知识的展示以至于人们 那似乎都困惑了。那但我喜欢圣经里所展示的方式，在简易当中相信这功已经由那位伟大的圣者耶稣基督完成了。那我们爱他，赞美他。那现在让我们来谈论他。那但我们要先读一些他的道。那我爱读他的道，因为圣经说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那有多少人相信神的道？那我们来看看。哦，那太好了。那如果我们相信这道，那只要我们相信，那就是我们必须做的，那才是主要的。如果我们能够相信，那注意，随着日子的过去，那我不得不做些调整。那不得说去年我做了某件事，那但我没做对，那我在这点上学到了很多。那你们也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科学是这样的，科学会产生出某样的东西，说这在科学上就是如此，那不到一年在科学上就不是如此了。但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必须承认的，说我们错了，行。但对于神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不犯任何的错误。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他唯一的决定，因为他是无限的。那要成为无限，那就是完全乘以完全再加上完全，那完全就是无限。神从起初就知道万事，他不需要收回任何一句话，他不需要改进，因为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唯一的决定。他不会学得更多，变得更聪明，那像我们自己宣称的那样，他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的。因此当我们在圣经里读任何东西时，就是在坚定地相信那是神的道。那当我们读那道时，就可以把我们的魂安息在这上面，神从不改变他。那如果他改变了，那他就像我一样成了有限的，满了错误。但他不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他不可能犯错。那因此今晚当第一个人带着自己的难处去到他那里时，那如果是为了救恩，那么神制定的用来拯救那人的计划也是用来拯救你的同一个计划。那他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借着流出的血。那如果有人因疾病来到神的面前，他曾经在那个基础上医治过那人，他必须永远维持同样的方式。如果他对同样的事所行的一次是这样，那另一次是那样，那你就不知道该如何亲近他了。但你瞧，他必须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因此我们就对他有了信心，明白？那如果我们所求的事没有发生，就必须回去检查，看线在哪里短路了，那肯定是某个地方出错了。那啊，可能电压太大，把保险丝烧了。那我们必须把事情纠正过来。那如果我们的灵不责备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受到责备，那我们就在神眼前蒙恩了，我们就知道必得着所求的。我们得着所求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受到责备。但当我们因不信受的责备是任何类型的罪，那罪就是不信。那世上只有两种东西是每一个人靠着活的，那就是信我不信，没有中间地带。那今晚没有醉酒的清醒者，今晚没有既黑又白的鸟，那没有既是罪人又是圣徒的人。那要么重生了，要么没有重生。那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那因此我相信当耶稣审判世界时，那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那我相信我们都要按着这本圣经受审。那神既然是公正的，那正如我们所信的，又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就一定有标准来审判我们。那如果他们说神要借着教会审判世界，那不是借着哪个教会呢？瞧，那天主教说是我们，那不是哪个天主教会呢？罗马天主教说是我们的，希腊东正教说不对是我们，美利公会说是我们，进济会说是我们，那五旬节派的说是我们，别的教会说是我们，那就太混乱了，人们都不知道该信什么了。但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审判就是根据这个来的，那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应当庄严地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我说过，真实重生的经历必对神的每一个应许说阿们。 他们不会试图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或者那不是给我们的，圣灵是给从前的另一个时代的。不不，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耶稣给他教会的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并且那是连接词，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这个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那对我来说，我很简单，我完全相信它是对的，那是我唯一的准则。那些试图把它解释掉的人，我实在不能理解。我相信这是神的道，是真理，那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把一切都行出来，但我肯定不想挡在某个有足够信心的人的路上。那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像以诺那样，那一天下午他与神同行，不用经过死就往天上走，回到天家了。那我当然希望看到有人这么做，那我肯定不会阻挡他的道路的。那我祈求那样的信心，因为那是我们必须拥有的信心。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来的人，必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跟复活了的死人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要永远与主同在。那正是我们心所渴望的。那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从23节读起，那读一小段的经文，那选一个的内容，是主题。那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些我想参考的经文和注释。马太福音八章23节开始，一直读到27节。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们跟着他。那我喜欢这点。那不管耶稣去哪儿，门徒都跟着他。看呢、海里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但众人惊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那若主愿意，我要从这里取出一小节的经文，听起来有点奇怪，那就五个字，去叫醒耶稣，那或者说叫耶稣出场。那这是我们主的聚会，或者说的地上事工中非常奇妙的事情。那我相信他在地上的事工从未停止过，因为他现在在他的百姓中，神在基督里，基督在人里，他现在正在行当时他所行的同样的事。那根据前一章，借马可福音四章35节，耶稣在一天之后累了，疲倦了，我们发现他治好了彼得岳母的热病，那行了许多大的奇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在用比喻教导人，那总是照父的吩咐来行事，那去往各处。那如果我们都以他为榜样，总是以父的事为念，那就太好了。在路上他一定是累了，疲倦了，那我看到那他需要渡到加利利去。当他动身过去时，那他又累又疲惫，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因为他行了这一切的事儿，他讲道，为病人祷告。那他知道，因为他是神，在前头有一项大的工作。他知道加德拉有一个疯子，那疯了很多年，那是个年轻人。那我们得知，那他失去了人的理性，那与乌鬼住在坟营里。那对于一个人来说，住在坟墓里 那这是多么可怕的地方，但对于魔鬼来说，那死地是非常合适的地方。因此他住在那里，被鬼魔折磨得很厉害，那以至于他那折断锁链，那拥有超凡的力气。那你曾见过任何人像那样，那被巫鬼折磨吗？那他的力气会变得大好几倍。那我在聚会中注意到过他们，那甚至连一群警察都制服不了他，他们能把那些警察撕成碎片，那扔在一边，那去了外面啊，胡作非为，因为他完全向巫鬼降服了。那巫鬼附在了他身上，他没了自己的思想，只做着巫鬼驱使他做的事。那因此我就想，如果一个人完全向魔鬼降服，可以让自己的力量增加五倍，那对一个完全向神降服的人更会做成什么呢？那对一个身体虚弱不能够行走的残疾人又能做成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能完全降服于圣灵，那他会赐给我们超级的力量，奉他的名起来，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瞧，在神里面的力量也在你里面，那就比你身上的任何的病痛都更大，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压倒你取代你，因为你充满了超级的能力。那超级的能力就是掌管你生命的圣灵，只要你是一名基督徒。那这项大的工作就摆在他还有第二天之间，那他知道这点。那因此小船过海的时候，他就利用机会稍微休息了一下。那这位牧师弟兄和其他传道人都知道，早上的聚会和下午的聚会的中间意味着什么。许多时候，那特别是像我这样经过了许多崎岖的路程，那想躺下来休息几分钟，你知道实在是太累了。那记住，那耶稣是人，那他有如此的人性他会死，他有如此多的人性他会哭，他有如此多的人性他会饿。那一方面他是人，因为他是神创造的儿子，神住在他里面。那他是人，那然而他是人又是神。那神在童女玛利亚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我们知道血红细胞来自雄性。那母鸡，那雌鸟，那可以生蛋，但如果呢没有跟雄性交配过，蛋就不会孵出来，那它是无法被孵化的。那所以血是从雄性来的。在这件事上，雄性是神一个灵，耶和华父，他因蔽了童女创造的血细胞，生出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即神的儿子。那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那你要明白，那不是犹太人的血，也不是外邦人的血，他是神的血，是创造的血，为了救赎我们。那所以犹太人不能，外邦人也不能说他属于我们或他们。他为亚当堕落的族裔而死，为两方而死，为各处相信他的人而死。那他正在稍作休息，他的门徒们去行船。那我能想象他们是很好的船员，因为他们在海上出生，在海里长大，那知道海的所有的细节，还有危险的水域，哪里有洋流，哪里有鱼，那知道时辰与时间。那所以他们拿起桨，那跟着他要去加德拉。他在这边刚结束了一场复兴，要渡过海去。那由于他累了，那他就往后走到船尾。那一位作家说，他躺在了一个枕头上，那一定是累了。那只要想想，那他是如何的劳苦，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他到后面躺下了。那门徒们，那复兴结束了，那天的复兴结束了。那现在他们去划桨行船，他们一定未见到了耶稣所行的事而喜乐欢呼，因为他去船尾睡着了。那他们就在谈论他所行的事，那还有他的作为。那我认为，那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非常的适合。那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五旬节的复兴，就是这场震动世界的伟大的医治的复兴。那想想，复兴的火在世界各地的山上燃烧， 一圈一圈地环绕世界。我一直不断地旅行，即将进行一次环球之旅。在每一片土地、每一个国家，五旬节的复兴之火正在燃烧。那长老会、进信会、路德派和卫理公会的人正在接受，这无疑是神呼召着百姓的最后的时辰。那这些伟大的复兴之火正在燃烧。那这些门徒们，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复兴结束了，那可能聚集在船头，那或者正在划桨，他们谈论着耶稣所行的事，那还有他的事工，这些都清楚地显明了他就是他所宣告的那位。那得知道，一个人可以宣称任何的东西，但是那个并不表明他们就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我们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发现了这点。那么发现一些销售员称自己销售员的其实并不是，有些电工声称自己是电工的其实并不是，有些机械师声称自己是机械师的其实并不是，那还有些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事实上并不是。耶稣清楚地描述的基督徒是什么，瞧，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这就是他们要做的，那信的教会要做的。他是神，是无限的。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他必定依然如此。那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这么相信。那门徒们彼此在谈论他的作为，那他所行的，那人们是如何的接受了。那他们可能是在谈论关于他是否是弥赛亚的事，那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是毫无疑问的。那比如他们可能说，那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要给我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他，那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从民中被剪除。那我们知道弥赛亚将是神及先知，他将是一位超级的先知，他是众先知的神，但在行动上他是一个先知，因为神的道只临到先知，那神的道必临到先知。那么他就是那临到众先知的道，他就是那道，明白？那是不同，那所以他必须是一位先知。那毫无疑问，他们会谈到西门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情形，耶稣说出了他是谁，那他父亲是谁。那西门知道那人并不认识的，所以他知道那必定是个先知。那后来腓力看见了这事，就去告诉拿单业，拿单业过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耶稣就对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那你知道他在底下的会众中跟腓力站在一起，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换句话说，那是耶稣第一次见到他。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哦吼，天哪。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就是耶稣成为了弥赛亚。那当然有些了不起的正统教徒站在旁边并不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必须向他们的会众做出解释。他们就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有别西卜的灵，那别西卜是个魔鬼，是算命的或巫师，那他就是这样做到的。那说的是心灵感应，他通过巫术等等的东西读他们的心思，那这就使他成为了一个魔鬼。那耶稣对他们说，亵渎人子的还可得赦免，那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瞧，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所以当赎罪祭献上了之后，圣灵来了，做耶稣所做的事，称他是邪灵，就是不得赦免的罪。那想想那点，看到吗？那耶稣在那里要彰显这道。那过去人仍在罪里，只有借着动物献祭，那动物的生命不能降在信徒身上，因为这是动物，这是人。那动物没有魂，而人有。那如今这是魂的王神自己彰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人的里面，当他死了之后，神的灵就回到了信徒身上。那么一个有机会领受圣灵的人却称圣灵的工作是魔鬼，就不能得赦免了，永不得赦免。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未悔改信主前，我的南方老妈妈那时就是一位好女人。 那我有幸带领他归向了基督，那给他施洗，那守着他死去，那在他要死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谈论耶稣，直到他再也不会说话了，依然赞美主的名。我说妈妈，如果你仍然爱他，就眨眨眼睛，他就眨眨眼，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他就去见神。那之前他还清醒时，那常对我说，他说 Billy 啊，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罪啊，那是指一个自杀的人，那因此就不能够得赦免，那是啊，他对这事的看法。那后来我们晓得亵渎就是奚落、嘲笑、论断或取笑圣灵。那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说那些的话，称我是别西卜，我会因此赦免你们，但我走了以后圣灵来了，那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当他来的时候，那他不是一个讲法，而是一个人，他是人称代词，他是一个人。当他来时，他就必不赦免那样的过犯。瞧，他绝对会做我所做的事儿，他必继续我的事工，他必将我教导你们的这些事儿教导你们，把将来的事先给你们看。瞧，那因为神的道，希伯来书第四章，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抛开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辨明，圣灵能辨明。瞧，因为他是道，他是道，而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哦，他们应该知道这点。那接着他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还有井边的妇人怎么出现，那以及许多别的事情，那瞎子巴利买，他们看见了他做的那些的事儿，那时他们必定是一直在讨论那些事儿，他们确信了那就是弥赛亚，没有其他人能取代他。那为什么呢？那地上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那突然一位名叫约翰的先知兴起了，那他没有自取荣耀，而是这样宣告说，那他这么宣告说，弥赛亚此时就在你们中间。瞧，有一位在你们中间，吼吼，他坚信他们应该知道时候已经近了。那是约翰是个伟大的人，那你们知道他的出生，知道他在出生前在母腹里就领受了圣灵。那玛利亚是个童女，却告诉伊丽莎白说她要怀孕生一个孩子了，那告诉伊丽莎白她要生子了，那告诉她圣灵如何向她显现，那或者说是主的天使告诉她她也要做母亲了。那她说我要生一个儿子，那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当他第一次从人类的嘴唇上说出耶稣这个名字时，一个在母腹里的小胎儿那死了，孩子母亲正在为此担心，六个月都没有生气，那是完全不正常的。但当耶稣这名字第一次从人的嘴唇说出来时，那名在母腹里没有生气的小胎儿约翰就开始有生气了，并且欢喜跳跃。这圣经说的，如果他能对一个没有生气的婴孩那么做，那对一个重生的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又该做成什么呢？医治病人，拯救失丧者，因为你万安的声音入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跃。那小孩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尽管的父亲是名祭司，那在那个时候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传或者父业那是惯例。那我们发现约翰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不能去他父亲就读过的祭司学校。那因为他们会说，哦，你知道那这里的某某弟兄应该是，那你要宣告弥赛亚，那就是他了。哦，你知道就是他，因为你看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那就像门徒们在谁要来接替犹大的位置时所做的选择一样。瞧，他落在了马提亚的身上，他们抽签选择了马提亚，但神却选择了保罗。瞧，那是不同的。那注意，我们发现约翰的工作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进入了旷野，在那里一直待到了30岁。那当他出来传道时，他知道耶稣将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站在那里非常确信弥赛亚要在他的日子来到，甚至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有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一天他站在那里看见一个迹象从天降临， 他就借着这个迹象认出了弥赛亚。约翰就这样做了见证，他说，我作证，我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他宣告了弥赛亚，因为他看见了弥赛亚的迹象。那天的复兴结束后，那这些门徒必定讨论了这事儿，以及一些人的态度，那一些人信，那一些人不信。那也是今天我们所发现的同样的事儿，有一些信的人，一些不信的人。那在所有的聚会中，那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有一些信徒，有一些人根本不信。那时有些人说，从来没有人像这个人这样说话，他说话并不像祭司或传道人。那这人说的话当场就应验了，他彰显了我们所传讲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是的，那还有一些不信者说，那这人是别西卜，他只能借着魔鬼的灵做这些事儿。耶稣斥责了他们。那接着，那一定是约翰，那这个年轻人，他说，想一想弟兄们，我们现在就有他与我们在一起。哦，这真不可思议，他现在就与我们一同在船上。我宝贵的弟兄姐妹，今晚巴不得我们能坐下来安静一会儿，来意识到我们所谈论的这位弥赛亚，神说了他要来，那他就来到地上受死复活升上了高天，十天后又回来了，那在五旬节向门徒们显现，那给他的教会赐下了大使命。今天当我们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时，同一位耶稣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谈论他，我们思考他，我们读到他，他所行的事儿的是什么，他如何的活着，他行了怎样的事工，然而接着就忘记了。你意识到他与我们同在了吗？不但与我们同在，而且在我们里面。哦，想到这位造物主自己跟他们一同航行，通过波涛汹涌的水面，那该是何等安全的感觉。哦，今天我们也是何等的安全，知道那创造天地的神，他曾用泥土造了我们，让我们住在里面，就与我们一起航行在生命的海上。他知道疾病与痛苦会搅扰我们，死亡就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惧怕什么呢？这是创造这尘土的主，造了组成我们身体的16种的元素，那钙和宇宙光与我们一同穿越每一场风暴和每一片的洋海。他的真理绝不会失败，他与我们同在，并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他们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那他们讨论着这些的事，那想到这些人，那与他在一起，那他们该是何等的安全，那还有什么麻烦呢？那他们知道刚刚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复兴，他们正享受着复兴的成果。那我认为这一点与今天的那我们非常的相似，我们经历一场大复兴，但我们发现这复兴正在冷却下来。那根据历史，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当我查考了教会历史，宁夏教父，那西斯罗普的两个巴比伦等等，那发现任何复兴只会持续大约三年，那这持续的时间只有那么长，但这一次复兴却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了。那我认为这是我们要经历的最后一次复兴了，所以我们离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那也许就像他们那天晚上在船上，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些信他的门徒们正在享受着我们所见到的所成就了他的事。哦，那我所见过的他做过的事情，那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它写完。那我可以写一卷书，那记录我所见过的他行的伟大的神迹和奇事，那超过了任何人所能够理解的，那必须是神超自然的能力才能够做那样的事。那作为一名福音传道人，我不认为我会站在这讲台的后面，那说一些明知道是错误的事。那因为我54岁了，那我的日子快结束了， 我得去见主，那我想要真诚的死去，那这些事儿是正确的，他们必须是对的，否则我就是在误导人们。但今晚我要说，那我也看到主在我所付出的微薄努力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那这种是他在我借着福音为他所做的努力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比他在自己所来自的地方取得的还多。那我愿意把有关他在末日所要做的经文写出来，那因为他应许了那样。那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这里说更大，那写的是这个词，但没有人能做更大的事。耶稣做的所能做的一切，叫死人复活，停止自然界以及其余的一切，但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圣灵那时是住在一个人神的儿子里面，现在神的儿子们遍布了全世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瞧，差遣圣灵降在了教会的身上。那所以他们当时必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正在复兴之间休息，那等候主的到来。那我们那也让继续航行做见证谈论。哦，接着我们在那里举行聚会的时候，那接着在这里举行聚会的时候，这个死去的婴孩躺在那里，那已经死了两天了，他们把他带到聚会上，圣灵就叫他活了过来。那看到这个人这么进来那么进来，瞎眼扭曲跛脚病痛，那对他们说出了他们做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圣灵如何在讲台上与人们相见，对他们讲他们做过了什么事。那欺骗的人就上了，以为那是心灵感应，结果马上就被叫了出来。那一些人就在我们眼前，在几千人的面前瘫痪了。那所有这些伟大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有点像是在复兴中间休息，那瞧，中场休息。那或许那时耶稣所做的就像他的创造的日子所做的一样，那他创造的地球，用六天创造的天地，那第七日他安息了。那你说是耶稣吗？是的，圣经说他的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的。所以他也许是在休息，从一场复兴到另一场的复兴，就像他的创世纪和他的降临之间休息一样。那明白？那休息一会儿。那当他想要休息时，门徒却忘了他正与他们同在。那于是麻烦就出现了，那正是麻烦开始的时刻。当教会忘了耶稣基督的同在，那当我们忘记时，就开始为教派之间的分歧喧嚷纷争，那正是麻烦开始的时候。但只要基督在那里，圣灵在祝福所有人，我们就不在乎肤色信条或者无论是什么了，我们都在神宝血的大池子里，有神的祝福在宝血的遮盖下交通，我们就不会注意到他了。那但当我们试图觉得啊，你知道我的教派比他们的好一点，那规模也比他们的大一点，我们有了更多的会员，那那就是麻烦开始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麻烦。那当他们忘了耶稣就在那里时，麻烦便出现了。那过多的谈论他，却没有认出他与他们同在。我真希望我有办法把这点讲透。那瞧，他们在谈论他，却忘了他正躺在他们所在的小船上。那今天教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谈论他，我们有了太多的知识，以致人在经文上如此的训练有素，能带来一个信息，你根本无法挑出他的一点毛病。但神在哪里呢？那正是我想知道的，神的彰显在哪里呢？知识的讲道，圣经说过，在上古洪水毁灭前，是主耶稣说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当时有巨人在地上，那他们是巨人，身材高大的人。今天也有知识的巨人，那有些大的人物，那哦大有能力的人，那他们精通希腊语，那就像精通希伯来语一样等等，能知识渊博的把他们贯穿在一起。但那种的复兴在哪里呢？那位在人心里燃烧的神在哪儿呢？并不是借着多么有知识，而是需要检疫才能把神的能力带来。那后来他们发现，就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麻烦进来了，小船开始摇晃，风把帆吹跑了，那水漫上了船，那所有的希望，所有生存的指望都没了。那如果你到过加利利，那同样的事今天还在发生。那在西岸有很多的山， 那山上有那样的裂缝，那不知是怎么的被切开了。那如今那些渔民会告诉你，穿越那片水域很危险，因为暴风雨不知不觉就会突然袭来，横扫那片水域。那波涛汹涌的水面拼命的打转，那今天仍有渔民在那里丧命。那突然有事儿发生，那麻烦出现了，那帆掉了下来，那风把它刮到了一边，那船桨开始不管用了，那裂了断了。那些虎背熊腰知道如何面对风浪的渔夫想要把船给稳住，那突然船就满了水。那是不是很奇怪？那那些人刚才，他们刚才还在看见主行那些事儿，那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位使死人复活、医治病人、以圣灵充满我们的神，他依然是一样的，他就在船上，他正与我们同在。哦，看啊，我就常与他们同在，无论是在困难时还是在顺利航行时，我都在。但他们忘记了，他们以为所有的活路都没有了，他们以为他们看到过耶稣行了那么多的事儿，却忘了他现在正在船上，在患难来的时候就忘了，就像现在一样。那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发现，那他们发现他们的技术无法解决这麻烦，瞧，这超出了他们的技能范围。他们试图扬起帆，但风把帆吹走了。他们试图划桨阻止船里进水，迎着浪正确的上去。那他们船员知道该做什么，那不能直接顶着浪走，那会把船弄沉的。那你必须掌舵顺着波浪穿行。那那些渔夫用尽了全力，全神贯注的想要活着，以至于忘了造物的主正在船上。他们一切的技能都失败了。那今晚我看到两个姐妹坐在轮椅上，那毫无疑问，那些女人已经试过了世上的一切，那为了要得痊愈。那这里可能有人得了癌症，那有人得了心脏病，医生已经竭尽了所能帮助你们，但你们已经到了尽头了，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难道我们忘了吗？谁在这人生的大海上与我们一同航行？谁赐给了我们应许？他是道，瞧，这道直到现在从未离开过我们。我想要这道在我心里，即使他夺走了这本圣经，我仍有道存在这里。瞧，这道仍然与我们同在，他是这道。那这些医生无法解决的，教会无法补救的，却有创造万物的主与我们同在。我读到过那一则通知，那是不久前跟教皇并肩坐在基督教协进会里的伟大五旬节派的刊登出来的。那33年前我就把它写了下来，说这事必要发生的。你永远无法把真正属灵的五旬节信徒卷入到那种东西里边，他们比这更清楚。有知识的人听上去觉得那是极好的，但属灵的头脑很快就明白的是错的，他们知道的是错的，他们知道神对这种事是怎么说的，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接受那种东西的。那但其他的人会，耶稣说同样能行，末日的那两个灵几乎把选民都给搞糊涂了，看到吗？但选民会知道其中的区别。那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时候，世上没有一个传道人能阻止我们的宗派们加入这个基督教协进会，他们已经在里边了。无论神做了多少的事儿，多么的赐福他们，都无论如何还是要进去，你无法阻止。那事实就是这样，他们将会这么做的。那只是教会找不到解药的问题。一旦我们发现，那你去看医生，他会说，哦，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那你得了癌症。那很快，那这就完了，那他就死了，就是这样，那他们就完了。那医生说，哦，那是瘫痪，你不能啊，那是白血病。那很快，他们立刻就像死了一样，瞧，那惧怕进来了，瞧，但不该这样。 谁做出了应许？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为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被圣灵充满？是为了要记住，在患难的时候主仍在这里，他会使事情平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同样与我们同在。他也许会在聚会之间休息一会儿，但他依然在这里。是的，那当患难出现时，对他与我们同在的信心，那这时惧怕就出现了。那惧怕出现时，那我们就真有麻烦了。我们在教会、国家或者无论哪里都能看到这一点。列国都怕得要死，在某处有宇航员、有原子弹。那我们知道科学已经开发出了机械的装置，那以至于还没来得及警告，整个的世界随时就可能成了碎片。那世界惧怕，我不怕世界成为碎片。在这一切结束后，将会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神不会背离着自己的目的。那我只祈求一件事，主啊，当他来的时候我能进去吗？那是我唯一惧怕的。主啊，我蒙你的喜悦吗？那叫不要怕人在做什么，要惧怕神。主说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叫怕的。看了吗？没错。然后争论等等，当患难进来时就惧怕了。那今天我们似乎是完全一样的，但记住，主仍与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不要忘记这点，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本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众先知和所有的都在预表基督，书里的一切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男子要记住，主仍与我们同在。对于魔鬼引发的一切问题，这里包含着解决的方案。那我们在这里有了一切，那有患难，但主在船上。没错，那即使他们陷入了一生无法补救的患难，记住主就在这里。那如果那不要忘了，主在船上。这些门徒们本该知道耶稣是弥赛亚。那弥赛亚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膏者，明白吗？神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神在他里面。他说呢，耶稣这位儿子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父住在我里面。那如果他是借着那恩膏成为了弥赛亚，完全的弥赛亚，而我们有了身上的同样的灵，那不是一部分，那是同样的品质，只是在我们身上的份额不同，那就使我们成为了弥赛亚们，是成了小号的神的儿子，是神设立的儿子。他的圣灵把我们封印进入了他的身体里，我们成为了他的孩子。那所以我们不该被困扰，不该担忧，我们是他的。那如果不是，那我们就是虚假的证人，我们就是在为一件并不是那回事的事做见证。我相信，我相信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们将来，现在就是现在，是现在，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坐在天上。阿们。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但我们有权柄。这不需要借着能力。有人说你有能力吧？没有，但我有权柄。没错，你拿一个站在外面的小警察为例，他穿着制服，帽子大的盖过了耳朵，那他没有能力让任何的东西停住。但他走到外面，一辆有着300匹马力发动机的轿车行驶在街上，让他举起那只手试试，那你看看他们怎么急踩刹车。为什么？他并没有能力，但他有权柄。当一个男人女人被圣灵的洗所膏抹时，他可能没有受过教育，他自己的名字写的斗大都不认识，但他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权柄，他是神的儿子。能让他拿起他的权柄站起来说停，你就会看到撒旦的车轮会急停打滑，他刹车，那有事要发生了。因为他被圣灵赐予了权柄，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那就是这样，肯定的。那你用不着神学博士、哲学博士，你只需要认识耶稣，并知道所赐给他的是什么，他就能够站立在那里。学的先生， 那通过观察这个人所做的事，他们应该知道并承认那就是他，就是弥赛亚。那他知道万事，他知道这个的麻烦要来了，他凡事都晓得，肯定的。父若不指示子，子就不能做什么，明白？所以他知道万事，他们本该知道他晓得暴风雨要来的，没错。那知道这会发生的，那这事儿给到他们只是为了测验他们的信心。那或许这些发生的患难，那或许复兴减弱了，那只是为了要看看我们对此怎么做。或许疾病侵袭你，不是因为有人犯了罪，而是为了让神的作为显明出来。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会发生呢？没有什么事情是随便发生的，那没有神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起初就知道。这些事发生是为了考验信心。那比如说有烈火的试验临到你们，那不要以为奇怪，他对你们比金子更宝贵，他的发生是要来证明你们。哦，那熔炉的火出来就是100%的纯净，所有的渣子，所有的不信都被融化了。经历过后就会知道，希伯来少年们经历了这火之后能做见证，神是能救人脱离火焰的救主。他们知道这点，有了狮子坑的经历之后，但以理就知道了。那经历了坟墓之后，拉撒路就知道了耶稣就是复活。哎们，当你经历了这些试验和试炼之后，他们就成了你的荣耀。这些事儿是为了要试验你的信心。连续今晚在场的有些人正面临疾病的考验，看看你们会怎么做。那耶稣已经向他们证明了他是谁，他证明了他是谁。怎么证明的？借着他所传讲的道，那借着随着这道的工作，明白吗？那彰显出来，神印证了他，因为他对他们说，我若不行神的事，那你们就不必信我。那如果神说出了我要行的事，而我不行这些事，那就定我的罪。那如果不做，如果不是弥赛亚，那他会那么说，我若不是弥赛亚，那如果你们无法相信我，我是一个人却又是弥赛亚，因为我从没有通过你们的学校而来，没有任何地方说我在何处接受过教育，那或者说我通过你们的神学院来的，那你们纵然不信我是弥赛亚，那也当信这些的事儿，他们见证了我是谁。哦，何等的奇妙，巴不得教会今晚能安稳在这点上。圣经说的基督徒要做什么，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哦，当我想到这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经文会告诉你们我是谁。哦，我用不着说我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长老会或其他的。你所活出的生命，神的道，如果你是那活的道的一部分，你怎么能够否认你所是的呢？那如果你是道，怎么能证明你不是呢？看到吗？绵羊怎么能被要求制造出羊毛呢？它并不能够制造羊毛，那只要它是绵羊，它就会长出羊毛，因为它是绵羊。一个人用不着努力什么，只要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是，他就是由那个构成的，他本性就是个基督徒。苹果树之所以是苹果树，因为它就是苹果树，看到吗？桃树之所以是桃树，因为它就是桃树。基督徒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活在那人的里面。基督徒的意思是像基督，不是一名会员，而是一个印证，神通过你生产出基督徒来，是你让开道路让神进来。你不需要来思考，只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可以了，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哦，天哪，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但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他们本该知道他才是创造了风和浪的神。瞧，神创造了风，是的，那是空气。神创造了水，是的，那是 HRO， 他创造了那些。但你瞧，问题是魔鬼进入了那风里，那接着魔鬼又去了别的东西那里， 进入了它里面，这就导致了暴风雨。有时候信徒也是这样的，他们向不信降低了栅栏，于是撒旦就在旋风中进来了。瞧，引起了争吵、焦虑、争论等等，那是魔鬼进入了人们中间。当魔鬼进到空气里，使空气快速的旋转，就导致了死亡，进入了水里，把水搅动起来。瞧，神创造了水，但人们允许魔鬼进来了。魔鬼进入在里面，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注意的进入的里面，于是风和浪就出现了。那些门徒们本该说，哦，没任何问题了。那造物主就躺在这里，那正与我们一同航行。那只要看看他行过的事，我们为什么还在乎这些的巨浪呢？那巴不得我们能够有那样的感觉，那将会是何等的不同。是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创造风浪的造物主神，那风浪岂不都得顺从他的道吗？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说出来。瞧，他是道，但是神必须使用人来应验或显明他的属性。那起初神只是神，那甚至还不是神，神是个受敬拜的对象，他是伟大的能力。那后来他创造了天使，天使敬拜的使他成为了神。那后来他又造了人，他是一位救主，起初没有任何的东西失丧，必须有某样失丧的东西能使他展示作为救主的属性。那你们相信吗？那他是一位医治者，其下没有任何的东西生病，所以必须有东西生病来显示出他的属性，显明他是谁，他是父亲。明白吗？必须要出现某样的东西，必须有一个儿子来使他成为父亲。瞧，这一切都在显明他的属性，没有任何不合意的。神正是每个齿轮、严丝和缝的咬合，一切都刚刚好。造物主，哈利路亚！造物主就在我们所航行的船上。约伯说，这肉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没错，大卫说，是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在阴间下榻，你在那里。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走，他也在那里。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或是他儿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有个失事遗弃的弟兄，见着事会重新振作。那如果神为那个弟兄那么做了，他也会为我做。让我们起来前进，带着努力奋斗的心，那是我愿意成为的。别像被驱赶的哑巴牛，要做战斗中的英雄。生命礼赞，朗费罗的诗《生命礼赞》，我爱这首诗。它讲述了一些的东西，彰显了一些的东西，里面有真实的东西，有一些的含义。我喜欢那些有色彩、有意义的东西。音乐、诗，无论是什么，只要它是真实的，我都喜欢。那他们本该知道，万物都必须顺从他。我们也该知道同样的事，我们的身体必须顺从他的道。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的，知道吗？那么这个身体必须顺从之道。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按下按钮。阿们。有时候按钮是在膝盖上，你懂的。但我告诉你，那能把电流输送过去。那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神应许了，如果那些风浪必须顺从他，这个身体也必须顺从他。他应许过我们死了之后，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不久前我在树里剩下了两三根头发，那我妻子她就坐在后面对我说， Billy 你快秃顶了。那我说，但你知道亲爱的，我一根头发都没丢失。她说，什么？你一根都没有丢失？我说，是的。她说，那就告诉我他们哪去了。我说，那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告诉我，在我得到这些头发之前他们在哪儿？那他们是物质。那无论他们在我得到之前在哪里，他们都在那里等着我去找到他们。是的，主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丢失，没有什么东西会朽坏的。那你知道呢？那我们所拥有的最具毁灭性的东西就是火，但火不能够消灭，它只燃烧掉酸和氧气，直到它直接变回到以前的形态。 神不毁灭任何的东西，你不能彻底消灭任何的东西。哈利路亚，亲爱的，你不能够消灭任何的东西，都会变回到初始的状态。那我自制子弹，我用一支 .22 连发步枪射击，子弹的枪口初速是每秒5000英尺，然后你把半格令多的火药装进去，朝内的墙发射，你什么也看不到，那个斑点都不会留下，你能听到的只是一声枪响。怎么回事？那铜铅做成的子弹从枪膛发射出去的速度太快了，结果都变回成了从前酸的状态了，或许是一年前的状态，但如果世界存留那么久，它可能又变回成一颗子弹了。那里叫没有任何的东西被消灭过，它变回去了。哦，何等奇妙的事，那我留你们太久了。那好了，等一下我就要结束了。那神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多么奇妙，他本该知道这点。当门徒们发现自己竟比你近的时候，他们本该知道耶稣会使风和浪都顺从他。哦，神啊，让我们今晚做同样的事儿，看到我们人的努力到了尽头。当他们自己明白过来时，就想起了造物主与他们同在。那当教义失败了，他们对基督的心理期待失败了，那医生等等的东西都失败了以后，那只要记住造物主与我们同在，他就在这里，他是做出了应许的这位。希伯来书13:8，那接着这个想法出现了，让我们去叫醒耶稣，那这是下一步的行动，那是我们所当做的，我们要去呼唤他出场。他应许了要与我们同在，不是吗？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去唤醒耶稣，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就像从前一样。他们看到了神圣经里的道被证实了，那就是弥赛亚，他们知道了这个。瞧，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看到了出现在五旬节时同样的事儿降临的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处方，同样的事儿发生了。我们看到耶稣站在我们中间，通过人们在做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开瞎子的眼睛，行了那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正如他所应许的。所以对此不应该有任何的担心，我们不该去顾虑。那在我讲到的时候，有个妇人曾经对我说，我刚好想到了这点。那有个女士对我说，伯兰弟兄，那这事我讲过很多次了，但或许可以再讲一次。她说，那在你的讲道里我只找到一处错误。我说，哦，天哪，谢谢你，只有一处啊，那我真的很感谢你。那他属于一个不相信耶稣是神的教会，他不相信耶稣是超自然的，他不相信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那他说耶稣是个先知，那是个好人，但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因为神不可能有儿子。那神是个灵，强，那他不明白神因别的玛利亚带来的童女生子。那他对我说，你把耶稣当作神了，伯兰先生。我说他是神。他说不啊，不对，他不可能是神。你说你相信圣经？我说是的，我信。他说如果我用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他不可能是神，他只是个人，那是一个好人，那么你，那如果这里有他们中的一个，那我并不是想要伤害你的感情，那因为基督受死，那他属于基督教科学派，那你明白。那他说你的医治和其他的神迹我都相信，但是你让耶稣成为神了。我说他要么是神，要么就是这世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子，他要么是神，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瞧，他说，哦，天哪，伯兰先生，他不可能是神。那我说，那把你的经文给我。他说在约翰福音11，他走向了拉萨路的坟前，那圣经说他去到了拉萨路的坟墓那里。我说是的夫人，我知道你所读的地方。他说圣经说他在去那里的路上哭了。我说是的。他说那他怎么可能是神又哭了呢？我说那是你没明白他的本质，他既是人又是神。瞧，他哭的时候是人没错，但当他站在那里已经死了4天的人的坟墓旁边，他说拉萨路出来，那一个死了4天的人又活了，从坟墓中走了出来，那就比人大多了。是的，我说确实，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饿了，在一棵无花果树上寻找东西吃。他饿的时候是人， 但当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就比人大多了。是的，那是真的。我说当他躺在那条船子后面，甚至连波浪都不能够摇醒他，他是人。那毫无疑问，那天晚上海上有一万个鬼魔发誓要淹死他。瞧，他是人，躺在那里累坏了，但一旦被呼叫出场，阿曼，他把脚踏在船的帆索上，他抬头看说住了吧，往下看波浪说静了吧，风和浪就顺从了他。阿曼，那就比人大多了。是的，先生，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要喝水的时候是人，他是人喊着说我渴了，但在复活节的早上的拆开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封条升了上去，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里面。没错，今晚同样的一位以圣灵的形式活在我们里面。是的，先生，今天人们说我怎么能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那记住，他在希伯来书中应许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中他也应许了，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活出的是复活在我里面，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正如我设立了你们，我的灵要在你们里面行同样的事情。当然了，那是很自然的事儿。那接着他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22节，那会儿是28章20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与你们同在，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在此，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这就是了，这正是你当知道的。哦，他又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说那怎么可能呢？怎么能被证明呢？约翰福音14章12节，瞧，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现在正等着被呼唤出场，他此刻正在等候，要准确的证明我论到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不是的，这道就错了，我就是虚假的见证人。他此时正准备被呼唤出场，做着过去所做的同样的事。所以在我们所航行的船上，那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叫醒耶稣。那听着，那我经常说，如果我站在讲台上告诉你约翰·德林杰的灵活在我里面，那我就会拿着枪成为一个歹徒，肯定的。那如果告诉你莎士比亚活在我里面，我就会是个诗人。如果莎士比亚活在你里面，你就会知道如何，你就会成为伟大的诗人，对吗？肯定的，你会的，你可以作诗，因为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你里面，他就会是一名莎士比亚，那对吗？那如果莎士比亚活在你里面，你难道不会是莎士比亚吗？肯定的，你会的。那如果贝多芬活在你里面，你难道不会成为一个作曲家，成为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吗？那你说贝多芬活在我的里面，那你就会行贝多芬所行的，你会写他的曲子，肯定。如果他活在你里面的话，你当然可以那么做，因为他的灵在你里面。那么如果基督活在我里面，如果基督活在我里面，那么基督的作为就会通过我行出来，肯定的。如果贝多芬活在你里面，贝多芬的事就会显明出来，如果基督活在你里面，基督的事就会显明出来，因为他是一样的，他不能改变。记得我说过了吗？他是永恒的，他不能改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呼唤他出场。你害怕这么做吗？这时代的人，今天的人害怕呼求耶稣出场，害怕说出话，你应许了，现在就做吧。一位姐妹在引述诗篇， 阿们。这诗篇里的一篇，耶和华是伟大的，哦，耶和华是大能的，耶和华是永远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的怜悯存到万代，临到那些敬畏他的人。你害怕叫醒你生命中的那位睡了一会儿的耶稣吗？你害怕叫醒几年前临到了你用他的祝福充满你的那位吗？你怕去叫醒他说，主耶稣啊，今晚我在患难中，请你为我出场，航行在这海上，我患了病受折磨，主神啊，帮助我，帮助我。你怕呼唤他出场吗？不，在你像那些门徒一样呼求他出场时，所有的疑惑就会回到座位上坐下来，信心就会升起来，疑惑就不再有了，信心取代了他们的位置。那经上说，在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经上是这么记着的吗？那现在让他成就吧。约翰福音14:12，这我刚才在这里引述的，经上接着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经上已经写出来了，现在让他成就吧。神应许了，神这么说了。马太福音28:20，经上接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瞧，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经上是这样记着的，你们却要看见我，经上已经写了，现在让它成就吧。你们相信吗？那我留你们太久了，9:30，我知道，或许平生你们这个时间已经回家睡觉了，那只要一会儿，我这里还有大约一沓的笔记，但我不讲了。那瞧，这些事儿是真的吗？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宣称的是什么呢？倒让我们成为了伪君子了。我们向世人所宣称的是什么呢？那甚至都是不真实的东西了。我们就被发现成了假的见证人了，甚至不该被允许活着了。若死人不复活，若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吃喝快乐吧。那你们就都出去像猪喜欢泔水一样的活着吧。若是没有复活的话，若是没有基督的再来，若是他不在这里，若他的道不是真的，哪怕有一环是错的，那我就不能信任圣经其他的任何部分，所有被写下来的都必须是对的。这正是耶稣所说的时候，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看看索多玛，那一会儿就结束。在索多玛，在世界被焚烧之前，当时的外邦世界被焚烧了，那这次它又要被焚烧了。瞧，不再是水了，这次是火。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看看今天世界的情形，就跟索多玛一样，同样的穿戴，那一切都是一样的。那我告诉你们，这是耻辱。看看世界陷入了罪中，罪甚至都进入了教会，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老实的基督徒了。那我们的女人们都剪掉了头发，涂脂抹粉，穿短裤等等，那如此的不道德，不知道那日你将为犯奸淫而要做出交代。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那可能是完全的纯洁贞洁的，但你行事的方式最容易错误的方式打量你，你展示了自己，那么就是你在犯罪了，你就是有罪的。耶稣这么说的。看看我们五旬节派的妇女，看看我们的传道人们，许多人放下了架了，害怕说任何的话反对他，那害怕宗派组织把他们赶出去。我宁愿空着肚子喝小溪里边的水，吃苏打饼干，而传讲这道，说出真理。舍利先生也不愿拥有那一切。舍利先生，哦，我们需要深深的真诚，我们需要回归，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演技，我们需要圣灵活在我们中间。什么可以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罪就是不信。如果经文说耶稣会做这样那样的事儿，他说你们哪个能定我的罪，那或者说指证我有罪呢，那只有一种的罪，那就是不信。信或者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抽烟喝酒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不信，那如果你真信了， 你做事就会不一样，行，因为在你里面的要么是信要么是不信。那注意，安静地坐一会儿。那这是个重大的声明。那首先我看着这些的贵重们，那我四处看，那我认得在下面看到了一个人，那我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他是有一天我拦住的一个人，那我不知道一辆公共汽车想要左转，人们在转弯，那我想那个人想往左转，我就停下来打手势让他绕过去，那位公共汽车司机现在就坐在这里，那今天我在富尔饭店的自助餐厅遇见了他，那他告诉我说，那他就是那个人，他说他妻子得了肾病，那肾水肿或什么的，在某处的一个聚会上得了一症，那在聚会上被叫了出来，那我从未，那天上的神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我从未见过的，那那人就在这里，我猜的妻子也在这的某个地方，那那是个见证，瞧，那这种事在不断的发生，那我没有看到我真正认识的人，但记住，神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他知道你们心里的想法，那如果他是道，你们相信他是道吗？圣经说神的道是有大能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都能辨明，对吗？因此耶稣能站着看出他们的想法，说出他们做过什么。瞧，没错，这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转过身说谁摸我，他当时并不知道，每个人都否认，他四处查看，直到他发现能力去了哪里，他看见能力落在了一个妇人身上，他说出了那个妇人的血漏的病症，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他通过神，他通过他拉动了神，那那就是能力力量出去的原因，那妇人的信心摸着了他，摸到了神，那明白，那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有人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可是要先做这事，瞧，那要做这事，那你说我们普天下传福音，那确实是很伟大，但伙计，你试图躲在某个东西的后面，那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瞧，那看看井边的妇人等等，那是他们认出这是弥赛亚的方式，如果是今晚来到这城里，你们要怎么认出那是他呢？瞧，钉痕的手，任何伪君子都能那么做，那手上露出一个钉痕，任何的东西，不是的先生，你能认出他的唯一方式就是圣灵的确认，行他说要做的事，那我相信这点，那为什么我与这群五旬节派的信徒们在一起呢？我并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组织，我只是站在破口处说我们是弟兄，瞧，因为我相信他们是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靠近圣经的人，看到吗？那就是做这事的原因，我从未加入他们，因为我看到他们双方都是拥有圣灵的弟兄，我相信这点，我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不喜欢在这个上面建造或在那个上面建造或删去这个删去那个，我只是站着说我们是弟兄，那忘掉那些的东西，让我们成为弟兄，那让我们单单做弟兄，只要撒旦能让我们互相争斗，他就不需要自己动手了，但只要我们忘记争斗，手牵手心连心说我们是弟兄，那我们就是前进的基督徒精兵，就会有伟大的复兴，就是要协进会根本触摸不到，那个不能先生，那是神的拣选，是被召的选民，那如果那日子，那只要记住，索罗马焚烧之前的最后迹象，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对吗？那三位天使走到亚伯拉罕的面前，那两位天使下去索罗马，发出了警告，那这是不冷不热，那宗派教会，那一位现代的葛佩里等等，但是亚伯拉罕代表当时没有下到索罗马被拣选的教会，是真正重生的五旬节信徒以及所有从圣灵而生的人，他们都在索罗马的外面，那注意看留下来跟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位，那记住就在几天前，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是亚伯兰，萨拉是萨莱，那被改成了亚伯拉罕和萨拉，明白？亚伯拉罕多国之父，那这不是让人很惊讶吗？去到今天世上索罗马教会的那些大人物，所有去那里的一切的大人物，那有一位彼得信德、散基芬尼、诺克斯、加尔文、路德等等，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的，直到今天 GRAHAM 葛佩里任何时候都没有，那那是六个字母，亚伯拉罕是 ABRAHAM 七个字母，代表完全，那注意 到亚伯拉罕那里去的天使对他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亚伯拉罕你妻子不是萨莱，萨拉在哪里？圣经说的回答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他说，我就是这里。又神称代词，亚伯拉罕，我要造访你，按照他所赐的应许。那谁呢？他衣服上沾着尘土，吃小牛肉，喝牛奶，吃黄油和玉米饼子，坐在那里看起来累了，满是灰尘。亚伯拉罕洗他的脚，那是一个人。他说，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造访你。那照萨拉，那在你们怎么称呼他呢？偷听。那你知道，透过帐篷在听。他们像今天的女人那样跑出来，必定会跑出来。那你知道，她在透过帐篷听着丈夫所说的话。那现在女人会指责丈夫不该说什么话。那时萨拉像这样透过帐篷，当她听见，那不是指你们这些的姐妹，不是的，你们更清楚这点。那她当时在听，用袖子捂着嘴，笑着说：“我一个100岁的老妇人，我主也老了，我们还有这样的喜事吗？”那只要作为丈夫与妻子，他们多年前就停止房事了。那我跟我主还有这种的喜事，我们还能有这样的喜事吗？那他就笑了。那这天使，那这人，那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笑呢？那萨拉跑出来，那承认说，我并没有，但你实在是笑了。瞧，那神本可以当场就夺去他的性命，但他不能够伤害萨拉，因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哦，如果我们不是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早就完了。见过了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却绕开走了过去，说那心灵感应是这个那个别的，但他不能伤害你。瞧，神的愤怒不能临到你，因为你只要是重生了，就成了基督的一部分。你不能那么做，因为那会伤害亚伯拉罕。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而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教会心腹是基督的一部分。瞧，他不能够那么做，虽然萨拉并不信。他说，但你实在是笑了。圣经说萨拉就害怕了，可能他害怕会失去会员资格等等，就像今天，但他害怕了。那注意，同一个人给了亚伯拉罕祝福，并且做出了一个应许，只要他能找出10个义人，就不会毁灭索多玛。接着就从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了。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全充足的那位。现在拿你的圣经来看一看，起初神看的是不是以罗心。亚伯拉罕同他交谈，称呼这位彰显出来的一个人，在索多玛焚烧之前，在那辨明人心里的意念，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心。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将来也会怎么样。那现在看看谁去到了宗派教会那里。那主神在选民中所行的，那就是亚伯拉罕所领受的，被召出来的教会，在索多玛焚烧之前所领受的最后的迹象。我们在末日了，朋友们，去叫醒耶稣吧。主啊，你做了这应许，不要怕，说主神的，我勇敢的走出来，我在你里面叫醒自己。主啊，听见我的哭求，请醒过来吧，我在危机当中了，求你怜悯我，我一直不信，求你为此赦免我。从现在起，我想为我的难处呼求你出场。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的大祭司，对吗？新约的希伯来书3章，一位大祭司，他正坐在神的右手边，是能被触摸到的大祭司。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因为他会像昨日一样行动的，那时的今日也是一样的，对吗？今晚进入这生病的身体，主啊，你是神，没有人能比你。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醒过来，振作自己，呼唤耶稣出场。父，当你出场时，说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让我们知道你仍然在船上，你仍然在这里。你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啊，今晚让这点显明出来，我讲出了真理。不管我说出了多少的词汇，仍然比不上你说出的一样东西。哪怕从你来的一句话，都比任何人能说的一切都更有意义。父，我们需要你。出场不是这些人能看到你就在船上。我相信每个罪人必悔改。我相信每个退后者必快快地冲向祭坛。我相信每个病人必得痊愈。主啊，你愿应允吗？ 我们在呼求你，来吧耶稣。主啊，有人要灭亡了，如果你不出场，一些人就要经历永恒的死亡，与神隔绝。主啊，我们丧命了，有些人已经忘记了你伟大的医治神迹。神啊，出场吧，我们呼求你。主啊，唤醒我们的良心，唤醒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当我们低头时，那无论司琴的在哪里，那请到钢琴那里去。那我们要求敬畏。现在让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静默片刻。姐妹如果可以请慢慢的谈，只要相信。现在你们每个人都要祷告，那你们自己祷告。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是你生病了，想要神触摸你的，请举手。好的，好的，多少人有祷告卡的请举手。没有祷告卡的大约是有祷告卡的两倍。不管你有没有祷告卡都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是表示你会被叫上来这里。那我要叫牧师们下去给你们按手，为你们祷告。那很好，那真的很好。但听着，你知道给人按手，我相信着他绝对没问题。是的先生，让自己所献的祭物连接，那我相信这点。但你看，有一次这名罗马人，那按手是犹太人的传统。雅鲁说，求你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当罗马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我并不认识你们，天上的神知道这点。那我没有见过任何人，除了此时我认识的这位公交司机。那我知道有一些人，那索斯曼弟兄在这里，那我妻子在这里的某处，但我此时没看到他。那我没看到，我也没看到索斯曼弟兄，但他们不在这儿。啊，我知道他们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他们坐在哪儿。现在我要你们祷告，那只要真正真诚的祷告，说实话，帮助我。那你祷告，做信心的祷告，祈求神把你所求的来赐给你。说出啊，我知道这人不认识我，但如果你向我证明你就在船上，你今晚就在这会堂里，我知道帕坦弟兄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但是他今晚刚告诉我说你是一样的，你是一样的弥赛亚，应许了只要他相信你，你就会通过他行你借着弥赛亚所行的同样的事，因为主的灵要与我们同在。那巴不得我能知道并证明你在这里，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我就会全心的相信。你愿意那么做吗？那如果他出场像那个时候一样行一件事，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就是他所行的事。看看耶稣在看到彼得、拿单叶、井边的妇人、瞎子巴里买换血漏的妇人，那些触摸他的人时做了什么事。瞧，他们就是这样知道了他是道，因为他能辨明他们的想法。他应许在地球被焚烧之前给教会的最后迹象又再次回来，那这就是了。那是个外面宗派教会的信息，那这个是个五旬节教会选民被拣选出来的人的信息。现在要相信天父，他们在你手里了，我也在你手里，我把自己交托给你，把他们交托给你，是神的工显明出来。今晚让这断断续续的信息能在这沙漠中的徒僧向这些人显明出来。父神的，同这间可爱的小教会里你可爱的牧师一起，主要愿这个教会一直靠神话语的果效而活，使他们知道耶稣仍然在船上。因为复兴没有发生并不表示他走了，他正与我们同在，随时准备被叫醒，唤醒他并不难，他愿意来拯救我们。主啊，我祈求你愿这群会众知道你是神，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把自己和这间教会交托给你，在我们之间，在他们的信心和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之间， 愿他们的信心能使神的恩赐运行，叫出这群会众，这些我所不认识的人，正如你在那位妇人摸你的衣裳时所行的。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祭司，愿这些人触摸到你的衣裳，那就把你的信息赐回给他们，正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行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被他的宝血分别为圣，是神的功向着末日将亡的世界显明出来。父啊，我们必为此而赞美你。然后当我们今晚回家时，在路上我们要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们一样，当耶稣受死复活以后行了一件事，像他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他们就知道了那是他，没有其他人能那么做。主啊，求你今晚再那么做，照着你所应许的形式，这是你的应许，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我必与他同在，要在他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圣灵必证实这点，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心在我们里边燃烧。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奉主耶稣的名，我要求你们安静敬畏地坐着并相信。那看着这些的会众，神的道摆在我面前，我真正能认出来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这位弟兄。那我看到我妻子坐在后面，但让我们从前面开始。那现在你们祷告说出来算，我已经听过了许多的讲道，我听过了许多杰出的讲道，但我想看见你，就像那个希腊人说的，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不想知道哲学，他们想见耶稣，要认识他并不是别的，只是他，他就是道，瞧，要单单的认识他。你说我就像那个得了血漏的妇人，我有需要，那今晚彰显自己向我说话好吗？你是大祭司，只要你说话，或许我不认识你的声音，但如果你能借着人的嘴唇说话，像你说过的那样，那没有代理人，神就不能够做任何的事。你们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他必须使用某人。那如果他那么做，证明他跟我们一同在这里，你们愿意接受你们的医治吗？那举手说我愿意，只要我能看见他那么做，我就被接受。神祝福你们。现在祷告。那如果他做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你不要疑惑，只要相信。如果你看的是我，那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但你若相信他是神，借着从神差来由天使彰显的属神的恩赐，你相信吗？那我站在这里，我周围的这些传道人站在这里，那没有任何的东西，那对吗弟兄？我们只是站在这儿，就是这样，我并不认识你们，神知道这一点，我并不知道有关你们的任何的事，但神知道。那借着一位看不见的圣灵，他只能借着他的彰显来显明，准确地向你们启示出他的道，说了要行的事。当这道被放在肉身里时，他就能辨明心中的想法，对吗？那是耶稣能那么做的原因。你们要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有信心。那何等甜美的时刻，我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能站在一群会众面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敬拜不是徒然的。那世上其他每个宗教都是虚假的，除了基督教以外，世上其他的每个宗教都是错的，除了基督教以外，基督教是唯一能把你指向一个空坟墓的宗教，能打开一颗心说他就活在这里并证明出来。那这是他所应许的，他会持守他的应许吗？是的，他持守他的应许吗？是的，先生。你说我不能留下来医治我们，我希望我能，但主已经做成这事了，他唯一想你做的就是相信。瞧，你愿意救我吗？巴兰迪兄，我希望我能，但主已经做了这事，他唯一能做的，如果他穿着赐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现在求他所做的，看到吗？那只要让我们知道那就是他，那不要怕，是我，你们放心。瞧，当耶稣行走在水面上时，门徒们以为那是个灵，是鬼什么的，他们就怕了。耶稣说不要怕，是我。瞧，那也是今晚他要说的，不要怕，是我。我正看着一位妇人，她正坐在这里看着我，如果你们现在能看见到的光正挂在坐在这里的这个妇人头上，那我不认识你，但有一件事，你的后背正受疾病的折磨，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 告诉我他摸到了什么。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但我像这样看见了他，就知道了疾病所在的地方。是的，那这里，这里有件事。有个小女孩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只是个孩子。我说到她的名字，她就开始哭了。那这小女孩正在寻求一件真实的东西，她姐姐正在她的后面哭泣。我并不认识这孩子，据我所知一生从未见过她，但她正在寻求圣灵的喜。那是对的，对不对小女孩？如果是对的请举起你的小手。就是这样，她不是从本地来的，她从东边来的。她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那顺便说，她父亲愿意见我并问我一个问题。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但那绝对是事实。不要怕，亲爱的，你被领受圣灵，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只要相信。那如果那个小孩子能那么做，那问问这孩子，看看是不是对的。那如果那个小孩子他们触摸到了什么，那小姑娘，你有祷告卡吗，亲爱的？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有的比祷告卡更多，亲爱的，你有信心。记住，特别领受圣灵，特别领受圣灵。老师说圣灵现在就在他的旁边。你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问题是什么？他想要什么？行。那如果那孩子，小孩子要引领他们，为什么不是你呢？有个女士坐在这看着我，她正被紧张的毛病折磨，也在为还未得救的丈夫祷告。只要你全心相信，就可以得着所求的。阿们。那这里一个年轻的妇人坐在外面这排的后面，她有妇科病。你若全心相信，就必得医治。你相信吗？那有个黑人女士坐在了后面，她在祷告，在为一个亲人祷告。那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她的公公。她公公病了很多年了。没错，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那是某种的事故引起的，引发了这病。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好的。你相信吗？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顺便说一下，光开始移动了。另一个黑人女士坐在后面，她得了哮喘。这女士要错过，神的帮助啊！杰姆逊太太，你全心的相信，站起来。我不认识你，但你全心相信。你说他能知道他的名字，肯定的。主岂不对彼得说出了他的名字是什么吗？是的，肯定的，他知道万事。这里有个男的坐在这里，如果没有东西马上触摸他的话，就要死于癌症了。他得了癌症，没错。你相信吗？你信？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拉德先生，如果你全心相信，就可以得医治。我一生从未见过这男的。呼唤耶稣出场的现在就在你们中间，你没看到吗？你们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你现在可以在你的良心中唤醒他们？你相信吗？那如果信，就这样互相按手，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呼唤他出场。那就是他，你们相信吗？那就是他。问问这些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那到处都是，会堂里到处都是，你们就互相按手了。难道你不能接受我的话吗？如果神已经证实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就要因此接受我的话。我正在告诉你们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彼此按手，不要疑惑。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此时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这是基督的灵。那当你把手按在与你在一起的人身上时，那为他们祷告， 继续前进，守在他们身上并祷告。我在这里祷告，我相信神要医治你们每个人。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彼此按手，并且相信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的心在急速跳动，因为你在这里，就在图森，你就在这里，就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就在会众们中间。主啊，你已经证明了这点，若不是出于神，这些事怎么能成就呢？难怪使徒说神借着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实行神迹奇事迹象，是神借着他在我们众人中间行的，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就是同一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我们中间运行，证实他的道。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现在这些人互相按手，他们是信徒，他们正在为对方祷告，他们相信你必使他们痊愈，借着永生神的道，借着这道所提供的挑战，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在复活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同在中，在他的同在中，此时这里的圣灵已经证明了耶稣在我们中间。主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了，直到我们的心带着信心和赞美急速地跳动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此时每一个疾病松开，这些的会众愿他们得释放，脱离一切疾病和病痛。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我挑战撒旦，以此纪念神的道中所说的，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我们作为信的男人女人，我们挑战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群会众，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出来，愿他们今晚自由地离开，回家后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脱离了疾病，脱离了疼痛，脱离了痛苦。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现在你们继续低头为彼此祷告。那如果任何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曾经心里有疑惑，现在相信你就在我今晚所讲的那位的同在中，他已经完美的显明了，并且告诉了你，借着他的道向你证明了他必这么做，并且来到我们中间准确的行了他说他要做的事。那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孩子，那趁着圣灵在恩膏我恩膏其他人，你愿意来到祭坛这里让我们为你祷告吗？你愿意来吗？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我们自己来哼唱，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那你说班纳弟兄，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神，但从未被圣灵充满，我还不是个重生的基督徒，我想要重生，我真的想要。班纳弟兄，我想要你为我祷告。那当我们低下头心也服服，那哼一遍或唱一遍这首歌时，你们愿意上来站在这里吗？那只要相信，那不知怎么回事，我感觉到被带领要这么做，那我不知道，我从未这么做过，但我现在感觉到有带领要这么做，要做这个呼召。那到了时间的尽头，那当我再次站在你们面前时，或许再也不可能了。一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我回到这里，那如果我能活到今年，许多人可能都活不过了。瞧，那他们活不过了，因为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一年以后的今晚，许多人就不会在了，但我必在某个时候再见到你们。所以在基督的同在中，我请你们现在上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了做你的救主。现在我们低着头一起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如果你想我跟你一起祷告，你愿意上来吗？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主在这里。想一想这可爱的一位，将来某个时候你要站在他的审判中，如果罪正在骄傲内，你不愿走上来吗？只要相信凡事，没错，继续走上来。这里姐妹，还有别人上来吗？那还有别人要上来吗？那上来吧。主，我相信，这就是了。 主，我相信，主啊，我此刻就相信你在这里。我试过了，但我不知道，凡事都有可能。主啊，我相信，我想与神和好，我愿意。神祝福你们从外面进来的男孩子们。好的。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主啊，1900年前你从死里复活以后做了一个应许，说我们在末日要看见你，你不要做这件事，而今晚你就在我眼前显现，身处这个知识丰富科技发达的时代，那里打破了所有的科学法则，驳斥了批评家们的说法，向我们显明你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我要信主啊，我相信。我们再唱一遍。主，我相信。你们其他人现在愿意上来吗？你们所有人都走上来。所有想接受基督的愿意上来吗？在神都能，主，我相信。主啊，我相信。主要不再需要做别的事了，那是你应许的最后的迹象。传道，医治病人，记住，道已经传讲了，这是给被召出来的教会，被召出来的五旬节教会的最后的迹象，它的最后的迹象。我要相信。那今晚我们看到了，那这些人完全的数字7表示完全。那我只想确定，那你们从未见过进行完医治服侍之后，那很快就转过身来做祭坛呼召，瞧着圣灵说就这么做，看到吗？现在就这么做，此刻正是时候。那你要这么做，我本想把聚会交给马克弟兄。那他说你要来做，那他们就在这里的7个人，完全的数字。那可能是最后的呼召，但他们顺服了，准确的做了神吩咐他们要做的事。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凡把我和我的话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到来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他们就站在这里，3个男的4个女的。你知道今天世上已经美国的出生率就是这样的吗？每4个女的对3个男的，出生率就是这样的。今晚这个出生率又回到了教会里，美国得到了他最后的呼召。那他完了，就是这样，我们在末世了。那我想知道，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一些的妇人，一些被圣�灵充满的好母亲或妇人，他们中的3-4个人愿不愿来跟这些的姐妹站在一起？那再找3-4个弟兄，也许是我们这里的传道人弟兄们走下去，站在这些年轻优秀的男孩子旁边，那我们可以一起做见证。那我下去祷告，按手在这些人身上。那么祷告的时候，我要这个教会的每个人跟我一起来相信。没错，神祝福你们弟兄们，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现在我大家保持真正的敬畏，这是极其神圣的时刻。那瞧，这是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那注意，你知道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走了上来。这些年轻男子在这个年纪的，这些女人在这种年纪的，那上来做公开的承认，说他们的罪结束了。那我说了，凡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请上来。神的同在显明人的想法，说出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谁，他们怎么样，是从哪里来的。如果那不是基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应许，神说了他要做这事。那些人可能是他们第一次，那些罪人说，那说是的，我相信那点，那是那样的，那是道彰显出来的，道成了肉身，道又成了肉身，神借着人的肉身做工，我们知道那是真的。他们就上来说我已罪了结了，那是公开的承认，那是的。那你们这些亲爱的人上来这里，那姐妹，有一天我必在河那边遇见你们每个人，我必在那边遇见你们，必须为我所说的话交账。弟兄们，我必须交账。你们可能做过了了不起的大事，可能顺从了父母，可能做过极好的事，但你一生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是现在你正在做的，瞧，那正是你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如果神赐下了他的灵， 并且证明了。那么如果借着我说出了，做一个呼召，那如果你以前参加过我的聚会，就知道我从没有那么做过。我会把聚会交给牧师，但神说你要做这事儿，行。于是我就做了这事，很快就去做了。那本来这里有些人在某处，我看见光在他们头上运行，那我就开始叫了，突然他就切断了。你们注意到他是怎么改变的吗？他说你来做这事，现在就呼召。那我只能那么做。圣灵在说能做的一切就是这样。那耶稣说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相信这点吗？孩子，你们每个男孩子都相信这点吗？你们女士们相信这个吗？那是你们所能做的一切。那么你们要怎么做呢？那接受。那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要心里说主啊，那在你的心里说，我为我所做过的事感到难过，我很高兴接受耶稣为我所做的，今晚从此刻起我要为他而活，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接受基督徒的洗礼，我相信你并用圣灵充满我，我要为你而活。那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你成了新造的人，新生命进来，你从那里开始活了。我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遇见你们每个人，我要在那里遇见你们，我必须为我所说的负责，神必让我负责。但如果你接受说不管我做过了什么，你知道我在这群会众面前走上来表明我很难过，那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我再也不想要那么做了，我接受了，那就是做成的。现在我让你们低头，我要你们每个弟兄姐妹按手在他们身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要这里的每个教会成员每个基督徒低头谦卑的祷告。那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祈求神应允这些祈求吗？天父啊，这里站着一个哭泣的年轻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站在这里在哭，她很难过。基于你证实了你说你要做的事儿，你应许了你要做这事儿，你降临下来医治病人和将死的人，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接着有一些在属灵上快死的人，他们冲上了祭坛，根据神的道，天上的天使在欢喜，失丧的人回归了。耶稣借着神的手指赶出了污鬼，但当他拯救一只羊时，他把羊扛在肩上，用身体最有力的部位把它带起来。主啊，他们来了，他们是你的，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今晚作为你同在爱的记号。主啊，保守他们有完全的平安，赐给他们永生，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那里应许了在末日你要叫他们复活，我相信这点，他们是你的了。那我们每个人都低头，此时我要你们来到祭坛的人从心底里真诚的上来，那你要从心底里相信圣经是对的，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了代替了你，你配不上这点，你不配，你知道，但因为你不配，神差遣他这位配的，使这个不配的能成为神的儿女。没有别的，是你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你说那是对的，你接受了这个，你全心的相信了的，接受耶稣做了你的救主，你并没有做任何的事，而是相信了他所做的事。你只要相信，让你举起手来说，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耶稣基督在那里代替了我，那就是他要做的一切来代替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特别代替我。那现在我这边转过身来对着会众，直接面对会众，向这边转过身来面对会众。我要你们站着祷告的人，我要你们都抬起头来看这些人，当他们举手的时候观察他们。你们这些知道你们过去是罪人，现在已经出死入生了的，把手举到空中举起来。我要会众中接受他们做弟兄姐妹的人举起手，那就是这样。荣耀归于神，赞美归给神，他们是你的了，他们是神的儿女，是得赎的。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低下头向神献上感谢，感谢神为他们所做的。那这里有多少人病了，那感觉病了能举手说我相信，我知道耶稣基督今晚的同在使我痊愈了，我不再病了，那举手。那每个人都举了起来，那看看这里全体的会众，太好了，我现在靠耶稣基督的血得痊愈了。让我们再一次低头，你们会众中的每一个基督徒走上了按手在这些人身上，那你们要给他们行右手相交这里祝福他们，邀请他们去你的教会，不无论你要做什么，神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现在低头，我们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为神所做的将赞美归给他。好的，让我们低头。马克弟兄 那请你来这里带领我们做祷告。